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苏歌阵前风尘起，大卫放羊青草地，两军对峙40天，谁闻歌声解情意。咱们说圣经讲真言到此已经是第7集了，各位听友，不知道您听得怎么样，也不知道大伙儿怎么看待我这个说书的。其实啊，从历史上看，说书这一行虽然没什么社会地位，但却一直有很高的社会价值。因为以前的人呢，不是人人都认识字，书本也贵，什么三国水浒啊，那不是每个人都读过，更不可能人手一份。所以说啊，说书的第一功用就是普及文化，做文化的推销员，让街头巷尾的男女老少都能听见中国的历史故事。说书的第二功用是娱乐大众。一个戏班子里头需要老生青衣花旦花脸这些行当做班底，加上文场武场管衣服的，管搭台子的，扛行李的，这么大一伙人，这么大的功夫，为的是唱好一出《霸王别姬》，这成本可了不得。我们说书的呢，一把扇子加2张嘴皮子，也能把那楚汉相争的事儿，从10面埋伏到4面楚歌，给您讲的是分毫不差。但是贫富贵贱不必进戏园子，那都能听得起。除此之外呀，咱们说书的还有第3个功用，那就是新闻记者。什么？怎么着？新闻记者？哎呦，您别往自个儿脸上贴金了，您看看人家电视上报新闻的，哪个不是俊男美女啊？就凭您这长相，也配做新闻记者啊？呸！嗨，您呐，这就不懂了，那是报新闻的啊，不是新闻记者。新闻记者是跑新闻、编新闻、写新闻的，没了他们，这些漂亮小妞报什么呀？报？咱们休斯顿也有中文电台，每天给大伙计席翻译一段德州本地新闻，那就是一边啃着白馒头，一边看着网上报纸，给您啊来上这么几段，里边没有一个新闻是他自个儿跑来的。那您这说书的又跑什么新闻了呢？嘿，上回那个歌利亚以拉古大闹扫罗营的事儿，您没听见呐？这可是我做了以色列的随军记者，亲自往3000年以前的圣经里边挖出来给您做报道的呀。哎呦，瞧您不但嘴皮子快，这脸皮子也不薄啊，难怪呀、啊。这回上来连响板都不用了，我看呐，敲敲自己脸皮就够喽。人家做随军记者，那可是枪林弹雨、冲锋陷阵、出生入死的报新闻，您这算哪门的记者呀？哎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，现在打仗啊，都在办公室里头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摁电钮，那小飞弹的嗖的一声就把对方炸的是片甲不留，我这随军记者上哪儿找枪林弹雨去啊？嘿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何况我这个记者呀，在报道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这个以拉谷之战，还遇上了一个古往今来所有的随军记者从来没遇上的难题。什么难题？先举个例子给您听听。70多年以前，二战的时候，联军反攻欧洲，要在诺曼底登陆， 预定时间是1944年6月4日。但无论当年的随军记者，或者是像我这样的事后诸葛亮的历史记者，他也不能只捡6月4号当天的事儿说了没完没了吧。那也得花点功夫去采访采访前20天有什么准备，后20天又有什么发展。哎，我数了一段您听听。1944年5月20日，联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公开广播，要求欧洲各地的抵抗军详细报道纳粹军的一举一动。5月25日，3700架联军轰炸机倾巢出动，大举轰炸法国与比利时境内的铁路和飞机跑道。到了6月初，英国海岸线已经挤满了预备出动的联军，包括5330条军舰，175000人员，其中将要抢滩登陆的加拿大与英军有75215名，美军有57500名，弹药粮草无数。等到预定的6月4日，艾森豪威尔将军因英伦海峡的浓雾不得不取消行动。第二天，艾森豪威尔将军见天气转佳，下令 Let's go。 6月6日清晨6点半，重军渡海，惨烈的反攻争夺战就此展开。6月7日解放了法国头一座城镇，6月14日双方坦克大军狭路相逢，打了一场激烈热闹的坦克大战。6月15日纳粹 V1 型导向飞弹隔海轰炸英国。听见了吗？这战争打得多精彩呀！无论您是说书的、跑新闻的、报新闻的，甚至是听新闻的，那通通都闲不住，因为是瞬息万变，天天都有大事儿。而刚才说了，作为以色列营的随军记者，报道3000年以前这场以拉谷战役，我可遇上了个大难题呀！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，每天早上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，彼此相对。这个呀，我们上回说过了，军兵出到战场呐喊要战，这个我们也稍微说了点儿。那非利士人就是那哥利亚那大个子，早晚都出来站着。这个我们虽然说了头一天早晨，没说头一天晚上，但情节恐怕也差不多少。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个人就逃跑，极其害怕。这个我们也跟您说了。圣经又说了，如此40日，不是，听见了没有？我们只讲了第一天，圣经却说共有40天，而且是天天一样。这可把我难倒了，就算能把上回的节目来回放，他也不能放40回吧？咋办？别急，我们说书的呀，有句行话，这时候用最合适不过。有道是花开两朵，是各表一枝，话分两头，我们先放下扫罗王的军队和跟随扫罗出征的大卫的三个哥哥以利亚、亚比拿达、沙马，咱不说，回头看看小弟弟大卫这40天里都干了些什么。这位说话了，之前您不是说大卫有6个哥哥，而且都跟扫罗出征了吗？怎么这回只剩下仨了呢？嘿，兵不厌诈，情报有误，而且这雾太浓，看不清楚啊。艾森豪威尔都能把 V Day 从6月4号改成6月6号，那我怎么不能把大卫他6个哥哥改成仨呢？不是，那他剩下那仨上哪儿去了？不是，那圣经也没说，我哪知道。哦，大概是跟着艾森豪威尔上诺曼底了吧。才说你脸皮不薄，没想到你这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。哎，得得得得，三个哥哥就三个哥哥，您继续说。且说这大卫啊， 因为家里是放羊种田的，所以由打小时候就在羊群里长大。您要是放过羊，您就知道，说是放羊，其实是看羊。羊吃它的草，你看你的手机。既然是看羊，为什么说是放羊呢？因为每天早晨，你得把羊从羊圈里放出来。羊它不会自己保护自己啊。到了晚上，您不能把它放在野地里，不是？您得带它回家，免得让狼给吃了。羊啊，还会迷路，所以你得为它领路，帮它找草吃，帮它找水喝。如果您没放过羊，圣经里主耶稣曾经为我们做过一个很好的描述，他形容牧羊人呢，是这么说的，他就是牧羊人，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这就是大卫当年每天要干的事儿。比起干农活来，这差事不用太多的体力，所以小孩也能放羊。那么羊吃草的时候，小孩干什么呢？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，没手机，也不能听音乐，一天的时间怎么打发呀？看看现在我们的孩子，上学忘带了作业，没关系，改天再交，忘带了午餐，正好可以吃点垃圾食品，出门忘带钱了，没事，找朋友借点不就完了吗？忘带了手机，可不得了，千山万水也得回家去取。我们当年早请示晚汇报，今天的孩子们也是早请示晚汇报，不过是面对手机。您说大卫也没手机，想听音乐怎么办？自己弹琴自己唱啊。想上网怎么办呢？地网没有，还没天网吗？可以祷告，可以写诗，可以与神交通。您看看，咱们中国也有放羊的孩子，那最出名的故事就是他成了个撒谎的孩子，乱喊狼来了狼来了，最后啊狼真来了，自己吃了大亏。怎么就养不出来一个放羊的大卫呢？时至三千年以后的今天，他在野地里的作品还是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诗，因为他一边放羊一边与主交通，逐渐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我怎么放羊，神就怎么放我，我怎么爱羊，神也怎么爱我，我怎么领羊出来往前头走，神照样领我出来带着我走，我怎么把羊带回家去，神也必带我回天家。他最出名的诗是圣经诗篇23篇，让我给您念一遍，念完了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用油膏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